Shabbat Shalom， 我们再一次来学习神的话语《生命记》。今天的妥拉部分是双份的，又是双份的。第一个部分是 Nizavim， 意思是站立，你们站立在神的面前。第二个部分呢，是他去，摩西去。很多人很喜欢《生命记》这本书，因为摩西用他的感情来述说、重述神的话语，与以色列百姓再一次的将妥拉、将神的诫命、律例、典章讲给这一批将要进入应许地的百姓，他不能去。我们从这个《生命记》的话语里面，你真的可以体会到这位神的仆人他那个心，他那个心对以色列百姓，对这一群百姓，到最后他认为，他还说他们是，你们都是应着景象的，你们进去之后都要全然败坏，这样的一批百姓，摩西好像抓住最后的机会，盼望用他的话语，盼望他所说的话能够使他们完全的觉醒，在进去以后能够承受那块美地。他不能进去。上个礼拜我们看见摩西将整个的这个约，重生的约呢，带到了祝福跟咒诅，而那些咒诅的话，实在是令历世历代的犹太人哈、犹太拉比们，好像大家都不敢去读它，不愿意去读它，这非常厉害、严厉的这些咒诅的话。29章第一节。这是耶和华在摩亚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是在他和他们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所立的约之外。然后今天呢，我们就看见摩西第10节开始，今日你们的首领、族长，原文作支派，长老、官长，以色列的男丁，你们的妻子、儿女和营中寄居的，以及为你们劈柴挑水的人，都站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没有一个漏掉的。在摩西面前的每一个人，今天他说，你们都站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这是一个在立约的时候所用的法律的词汇。第12节，为要你顺从耶和华你神今日与你所立的约，向你所起的誓，这样他要照他向你所应许的话，又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誓，今日立你做他的子民，他做你的神。我不但与你们立这约、起这誓，凡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的，并今日，特别注意这里，并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我也与他们立这约、起这誓。我们刚刚读到29章第1节，讲到说摩西在摩亚平原与以色列百姓立这个约，而这个约是在何烈山，就是西乃山那边与神与他们立的约之外的约。我们知道西乃之约，在前面的几卷书里面告诉我们，西乃之约是永恒的约、永久的约。可是在这里，许多犹太学者们，他们不明白的就是，如果这个永恒的约在这个时候还要再另外加上一个约的话， 那么这个永恒的约怎么能够称为永恒呢？于是他们花了许多的精力来研究，来斟酌，来寻找那里面的真意。我和大家来分享，众说纷纭当中哪一些是值得我们去考虑去接受的呢？首先他们说到西乃之约，西乃山，在西乃山所定的约，是神与以色列百姓作为一个群体所立的约，所立的约。而在这里，今天你知道 Vim 站立在神面前所立的这个约呢，我们刚刚看见摩西一个一个一个的提名，一个一个的说道，有长老、官长、以色列的男丁、你们的妻子、儿女，就是所有的人，在你们营中寄居的，以及为你们劈柴、挑水的人，每一个人，我们在这里看见，在这里似乎是针对个人的。因此当我从他们的这些拉比的文献当中来学习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他们认为西乃山之约既是群体的，神与以色列百姓作为一个整体所立的约，尽管他们犯罪，但是在这个约之下，他们仍旧是以色列这个国家的人。但是今天这个约，摩西说这个约呢是针对个人的，如果他们犯了罪，他们必须要从，就是个人必须要从错误当中、罪恶当中转回、弥补，因为这个约因着这个个人被破坏了。也就是说，不管是西乃山之约是永恒的约，还是今天在这里所立的这个约，其实是以色列世世代代都要守的约。可是在今天这个约里面，我们看见一句话，就是在29章18节，摩西跟他们立这个约是为什么呢？他在这里清楚地说，唯恐你们中间或男或女或族长或支派长，今日现在此刻心里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去侍奉那些国的神，又怕你们中间有恶根生出苦菜和阴尘来，听见这咒诅的话，心里仍是自夸，说我虽然行事心里顽梗，连累众人，却还是平安。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跟你们立这个约？因为怕你们今天在我们当中仍旧有人心里面藏着恶念，藏着恶念，这个是藏在里面的，没有人知道的，除了神之外，只有神能够知道隐秘的事，人不，没有人会知道。但是这个恶根呢，已经种在这个人的里面，种在这个人的里面。这个人可以是男的，可以是女的，可以是族长、支派长，甚至于任何人。但是有一天进去之后，我们知道这个约，整个在生命记里面，摩西所重申的这些约呢，都是为着这群百姓进去以后他们要遵行的。但是如果此刻在摩亚平原约旦河东，摩西再一次与他们 这个立这个约的时候，你们当中有人心中藏着恶念，带着这个恶念要跟着你们跨过约旦河，然后进入那个应许地。就在那个时刻，这些里面的恶念，他说要生出苦菜和阴沉，阴沉就是苦水，也就是说这个邪恶就必显明了。不仅你这个人落在邪恶的掌控之下，甚至于你所有的这些恶念都会连累到整个的国家百姓。所以摩西在这里讲得非常的严格，他说什么？他说神必不饶恕，他说耶和华必不饶恕他，耶和华必不饶恕他。弟兄姐妹们，我们学习这么久，你应该知道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故犯之罪，故犯之罪，故犯之罪得不到饶恕。你不要讲，不管是在此刻，摩西在场的此刻，或是新约时代，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故犯之罪就再也没有赎罪祭了。因此在这里，摩西毫不留情的把这个后果讲出来，讲出来，耶和华必不饶恕他，得不到饶恕的。他说耶和华的怒气和愤恨要向他发作，如烟冒出，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加在他身上。还不仅如此，耶和华又要从天下涂抹他的名。这不就是亚玛利人的下场吗？但是这个人心中此刻怀着恶念的人是以色列人，所以我们要仔细的去想那个邪恶的心是神绝不饶恕的，他一定要赶尽杀绝的，不管你是谁，也必照着写在律法书上约中的一切咒诅，将他从以色列众支派中分别出来，使他受祸，使他受祸。因此，所以我们再回到刚刚的问题，就是西乃山之约是永恒的约，你知道这个是何等宝贵吗？西乃山之约，神在何烈山，何烈山就是西乃山，与以色列百姓所立的这个约是永恒之约，不改变的，非常宝贵。既然有了这个约，为什么在这里还要加上这个约呢？除了西乃山之约之外，为什么今天摩西站在这里还要加上这个约呢？加上这个约呢？我们在这里看到有一个希伯来字，它的意思就是除了之外，意思就是除了西乃山之约以外，这里再加上一个约，也就是说这个约是等于西乃山之约的延长的延长。你要记得哦，在这里仍旧是神要摩西与他们立这个约的，不是摩西自己自作主张，因为他太爱这群百姓了，他一定要这个加强在这群百姓身上，让他们能够紧紧的抓住。不是，这是仍旧是神借着摩西与以色列百姓立约的。在这个时候，摩西一生他所做的事，他所说的话， 都是从神那里指示下来的，这个我们一定要放在心上。所以我们要明白的就是说，为什么神讲这一句话，是在西乃之约以外的这个约呢？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约跟西乃山之约其实是一个约，其实是一个约，是一样重要的，一样重要的。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讲，就是创世纪46章26节，当以色列雅各带着他的家属下到埃及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经这么讲，经文这么讲，26节他说，那与雅各同到埃及的除了他儿父之外，除了之外，这个字跟我们刚刚29章申命记29章第1节的那个字是一样的字，除了他的儿父以外，凡从他所生的共有66人。这意思就是，意思并不是说他的儿父不算在内，他的儿父也算在内，除了他的儿父之外，来到这个埃及的一共有66人。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字的时候，你就会明白说，在这里摩西在生命记他与神要他再一次的重申所有的诫命律例典章，包括他们进入之后，他们进入应许地之后一定要遵行的这些话语，都在生命记里面。所以这个约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要明白，没有一个在圣经里面的约是可以把前一个约除掉的。从伊甸园开始，直到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直到现在，神的应许，神与他们所立的约，没有一个应许，没有一个约是会被取消的，乃是一起的，可以说是加强的、坚固的。每一个约、每一个应许都绑在一起的，绑在一起的。这个我们要放在心上，因为这是我们今天特别要来学习的，特别要来学习的地方。这群百姓，摩西说，不仅是你们，不仅只有你们，还包括今日不在我们当中的那些人，你知道吗？因着这一节经文，当然犹太学者们他们又有许多的这个争论，你知道他们学习妥拉，他们的争论并不是鸡蛋里挑骨头哦，这个找刺都不是，他们是想要更加的来明白神的话语，切磋彼此的切磋，然后把真理带出来。所以我们常讲说这个学习陀拉有不同的观点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在彼此的切磋当中我们会发现那个真理就开始显明出来了。所以在这里原则上来讲，是没有一个父母有权利使不在场的儿女或者不在场的后代进入他们自己所立的约，这是从原则上来看。但是呢，就有另外的人来说，只有债务是父传子的，父亲死了，所欠的债不能一笔勾销，儿子要还这个债。我想这个在许多的国家都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法律规定。以色列，我们在妥拉里面看见神不停地对他们常常在提醒他们一句话，就是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出来。你们本来是在埃及为奴的，但是我用大能的膀臂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 归我，归我。你们本来是埃及人的奴役，但是我把你们拯救出来，我把你们带出来，归我，你们是我的。也就是说，换一句话说，以色列人有没有欠神的债？有，是不是？而现在，他们将要进入应许地，这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跟他的后代的应许地。但是自开始至终，这一块地的主人是神，是这一位全宇宙的王，那个地契在他手中的，所以他将这一块地赐给他们，给他们，并不是将主权给了他们，他们可以在这一块地上居住，他们可以在这一块地上生活，但是这一块地的主权，不要说只有这一块地，以色列地，就是全世界每一块地，那个主人都是神，都是这一位创造主的。只是很多人没有明白，不明白。因此，当以色列百姓要过约旦河进入那块地的时候，事实上，神把这块地给他们使用，赐给他们，也一样的，这是他们另外一个债务。债务怎么说呢？他们仍旧是欠神的，这么大的恩典给了他们，而这块土地，这块土地，我们一直学习的就知道，这块土地是跟约连在一起的，这个土地是跟约绑在一起的，约土地百姓绑在一起的。所以当他们在西乃山，我们看在出埃及记24章的时候，他们说什么？你看哦，我们真的要认识，我们已经认识了，我们还要继续来认识这个约。这个约，或许很多人不懂，在这个全世界有很多作为基督徒不懂这个约，你们要懂，你们应该要明白。在24章，我们看见，我们从3节读起好了。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哎，这群百姓到底明白不明白他们口中在讲的话？这是与造物主立约，这个是永远的约，而他们在这里说，他们在这里用口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于是我们看见下面，摩西呢，将神的命令都写上，写下来。我们在这里看见有祭坛，有祭物，有血，然后摩西把这个血一半撒在祭坛上，一半撒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像第7节，我们看他说又将约书，太重要了，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于是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这一切话，神的话，你们的回应的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当你越来越明白约，而且这个约是与永恒主所立的约，以色列百姓一生一世，世世代代都属于耶和华神。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立了这个约之后，在这个约之下， 就算他们犯了罪，金牛犊的罪，对不对？他们仍旧是以色列百姓，仍旧是神的百姓。所以神一代一代的与他们重新更新这些约束，没有取消，不可能取消的。你如果明白这个立约的程序的过程跟它的果效，我们就会明白这个约是没有办法取消的，没有办法取消的。这是立约的血。所以我们来看以色列百姓出埃及领受妥拉约书，然后进入这一块地，这一群百姓，我们用一句话来说，你是完全被绑住了。所以祝福跟咒诅在这个约当中是不能分的，是不能分的。刚刚我们讲的原则上，做父母的不能够使那个不在场的后代进入他们自己所签的约当中。在西乃山站在神面前的这一群百姓，为什么他们站在那里所立的约，所立的约是世世代代有果效的呢？犹太人的看法就是所有受造的人都有灵，他这个灵还没有出生之前是在神那里，然后来到了这个世间，取得了身体。可是等他死了之后呢，圣经告诉我们，灵仍归赐灵的神，这是在传道书所说的，灵归赐灵的神，人就回到神那里去，灵你是他的。所以在这个立约的过程呢，不管是西乃约还是今天这个约，他们很清楚的知道，所有的灵魂，各个世代的以色列人的灵魂都在立约的当下，立约的当下。这样你明白吗？我们这个必须要明白，因为像希伯来书我们以前提过的，就是亚伯拉罕献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立位已经在他的腰中了，已经在他腰中了，利未都还没有出生，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连以撒都没有，但是他说利未已经在他腰中了。所以这个思想是妥拉的思想，我们必须要认识。当你认识的时候，或许你的领域，你的所认知的这个领域将会更大的扩充。今天来到这里，摩西在摩亚平原与以色列百姓立约的时候，等于是所有的历世历代的没有出生的，包括现在的每一个人，他们的灵魂都出席了。也就是说，这个约绑住了所有与神立约的每一位以色列百姓，属神的以色列百姓，那些接纳他，那个以以色列的神为神的人，也一样的进入这个约当中。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所以西乃之约与今天在摩亚平原所立的约，都代表着神与他的子民持续不断的那个关系。因此当我们来到了这个摩西来到了他生命的最后的日子，他在摩亚平原，他不是在做文章，他不是在写诗，他乃是在签订神永恒的神与以色列百姓之间的永恒的合约。 永恒的合约，这个约将会经过历史，将会经过时间的考验。今天我们站在这里，离我们3500年前所定的这个合约，我们已经可以看见这个约。当时这群百姓在神面前所立的这个约，真是可畏，真是可畏。许多的话语已经应验了，而且已经过去了。自从以色列复国1948年复国以来，我们已经看见这些话语，祝福咒诅的话语完全应验，完全应验了。神是可畏的，神是可畏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借着耶稣的宝血，我们也与这一位神立了永远的约，立了永远的约。我今天花一点点时间，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要来看一下神的约，神与他的百姓所立的约。你知道在约里面，我们已经看见了这个约，上个礼拜读过的，有祝福，有咒诅，咒诅的写的条款真多，很长啊。但是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这个咒诅，你知道什么话吗？这个咒诅就表示神的百姓不能继续在这一块土地上居住，也就是说这个咒诅等于放逐，等于被掳，跟土地有关。创世纪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给他们的一个刑罚是什么？他们被赶逐出伊甸园。以色列百姓呢？他们背弃了他的约，他们所受到的咒诅，终极的咒诅是什么？离开那块地，应许地。我们来看以西结书二十章整章，你来看，神一一的述说他如何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第六节他说，那日我向他们起誓，必领他们出埃及地，到我为他们查看的流奶与蜜之地，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在那个时候，神告诉他们，他们必须要把他们里面的，你们个人要抛弃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不可因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可是这些百姓怎么样？悖逆，不肯离开。40年之久在旷野的漂流，神说什么？你们抬着摩洛的神龛，在阿摩斯书第五章25节，他说：“以色列家，你们在旷野40年，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之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龛，并你们的神心，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色以外。”这是耶和华名为万军之神所说的。这奇怪。神明明知道在这群百姓当中，在旷野他们都继续的拜偶像，那神为什么不将他们就揪出来，或是就将他们处死呢？用石头打死呢？神却容让他们继续的在他们整个的营中，甚至于这些人跟着过了约旦河，进入了应许地，进入了应许地。为什么？ 以西结书二十章十四节，我却为我名的缘故没有这样行，免得我的名在我领他们出埃及的列国人眼前被亵渎。二十二节，神知道他们所做的一切，虽然如此，我却为我名的缘故缩手，没有这样行，免得我的名在我领他们出埃及的列国人眼前被亵渎，并且我在旷野向他们起誓，必将他们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因为他们不遵行我的典章，竟厌弃我的律例，干犯我的安息日，夜幕仰望他们父亲的偶像。我们今天是在读学习生命记，我们今天站在这个3500年之后回过头去看，摩西知道神已经将这群百姓进入之后会发生的事情都让他知道了，他知道，所以他呼天唤地的，你们将会发生什么事，他只用一个人做例子，神必不饶恕你们。然后有一天你们的后代回来的时候，来到这块地的时候，会看到为什么这块地这样的荒凉。我们去年讲过这一段经文的应验，太惊人了，为什么神的咒诅临到这块地呢？29到28节，耶和华在怒气愤怒大恼恨中将他们从本地拔出来，扔在别的地上，像今日一样。摩西已经知道，摩西看到，甚至一看就看到了末后的日子，但他在这里他不停地来勉励他们，虽然他讲得非常的严厉，但是他真是巴不得他们能够听进去，放在心上，能够得到最大的警惕，不要落入这样的一个咒诅当中。所以摩西说，在30章，他说15节，看啊，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他一定会赐福于你的，如果你们遵行他的话语。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19节，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与土地有关，你可以安然居住，或是你会被赶逐出去，完全系于你是不是选择生命，选择福气，选择听从他的诫命、律例、典章。而这个诫命、律例、典章，他说带来生命的，因为神就是你的生命，因为他是你的生命。我不晓得你摸摸你想想看，你来体会，我们来体会一下摩西的心。在这个时候，许多人 渴望有先知的恩赐。我们感谢神，并没有把先知的恩赐给多数的人，他是拣选少数的人，感谢他。如果你能够知道很多的事情，恐怕我们很多人都抵受不了，抵受不了。摩西抵受不了，他巴不得跟他们说悔改悔改，我今日明明的告诉你们了，你们必要灭亡的，拣选生命吧，拣选生命吧。120岁的摩西，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苦口婆心的劝告他们，鼓励他们。如果他不爱以色列百姓，他能讲得出这样的话吗？或许他会说，随便你们呢，你们这些不听话的，死掉算了，落在咒诅中算了，没有你们还更好。摩西没有，摩西体会神的心，摩西没有。就算他明明的知道这一群人，在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有恶念，将会生出苦菜阴沉，这是苦得不得了的，这落在审判当中的，他仍旧不放弃希望，因为他认识他的神是那位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的神。哇，神真是不轻易发怒。来到这里，我们思想一个问题。你知道，在31章24节到26节，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极致写完了，就吩咐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说，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旁，可以在那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摩西把这个妥拉神的律法写下来，神的教导，神的训诲，神的指教的话，可以带给他们生命的话，如果他们遵行就被蒙福的话，如果他们不遵行就要遭受咒诅的话，写下来交给利未人。把它放在哪里？不是放在约柜里。在约柜，我们知道约柜里面有什么？两块石板。尽管犹太传统说第一对被摔碎的石板也在约柜里，可是神的话没有这么讲，但我们确定的知道，摩西第二次上山领受的石板在约柜里，还有亚伦那个开花的杖，还有一个罐子装着玛纳。但是这一本写下来的律法书，我们现在用律法书来讲，放在哪里？放在约柜的旁边，放在外面，做什么？来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见证他们将要犯的罪。这个就是咒诅，上面的咒诅，咒诅写在这一本书上面。咒诅，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三章，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原文作成，基督为我们成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讲到耶稣啊，哈马西亚，我们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了 咒诅，为我们成了咒诅，使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我想我们听过很多这些经文，我们再来看哥罗西书，大家都很熟的经文，听过还要再听的经文。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三节，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又第十四节，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涂抹了，在这里讲又涂抹了在律例上，在律法书上所写的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弟兄姐妹们，这一句话并没有取消妥拉，你要记得这一句话在说，你如果就是回到生命记，回到利未记二十六章，回到生命记所写的这个二十八章所写的这些咒诅，如果你没有遵行他的话语，这些咒诅就会临到你。这是真理，这是真实，这是出于神的口的，但是与我们有碍。为什么？因为我们犯罪，因为以色列百姓犯罪，没有遵行神的话语、律例、诫命、典章，从妥拉、先知书见证了他们，不要说他们，包括我们、你们、我们都一样，没有遵行神的话语。所以我们这一条路走就是什么？死。我们自己承受咒诅，死，远离那块地，死。但是谁替我们承了那个咒诅？意思就是说，谁替我们，本来他是无罪的，但是他却替我们承担了那个写在律法书中的咒诅，这是最不公平的事，最不公不义的事，应该是我们该死该亡的，我们该受的这些咒诅，完全的放在神的儿子耶稣啊，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些咒诅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些咒诅被钉在十字架上，与他同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他为我们承受这些的咒诅死了，带去了，没有了，取消了，一笔勾销了。死了的人你不可能再把他挖起来要他重新再定他的罪，没有了，死了，过去了，一笔勾销了。感谢神，圣灵使我们的耶稣啊，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复活生命的大能进入他的里面，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借着他的血，借着他的血，他能够与属于他的百姓重新立下新的约，新的约。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十六章六十节，我们读到六十二节，六十节到六十二节。然而我要追念在你幼年时与你所立的约，也要与你立定永约。神要追念他与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也要立定永远的约。第六十一节， 你接待你姐姐和你妹妹的时候，你要追念你所行的，自觉惭愧，并且我要将他们赐你为女儿，却不是按着前约，我要坚定与你所立的约。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一段经文我们必须要看前面，今天没有时间讲，我主要目的是要领大家来看神所讲的话。他说什么？他说我要追念在你幼年的时候与你所立的约。当以色列百姓初初成为国家的时候，是在西乃山，在幼年，神说幼年的时候与你所立的约，然后我要与你立定永约。但是他在这里却说不是按着前约。许多人以为这个前约指的就是西乃之约，其实原文里面说的是却不是按着你的约，你自己的约，不是按着你自己以为的约。神与你立约，你却掉头不守他的约，自己做主，以至于咒诅临到。这个咒诅就是这么来的。但是神说我要坚定，我要坚定与你所立的约，我要坚定与你所立的约，我跟你所立的约我要坚定，我要坚定。你看耶利米书31章31节这段经文大家很熟，他说我们要来看，在这里我们看见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另立新约。他在西乃山与谁立约？与以色列家立约。犹大家也在那里，与12个支派立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33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在这里看到什么？神与以色列立约，在他幼年的时候，他与以色列立约，与犹大家立约。但是他们背了他的约，他说我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所以这个约破了，需要重新的开始。他说我要与你们重新立一个新约。他又要与谁立一个新约？以色列。以色列，你知道在妥拉里面，我们也以前学过，神已经给以色列休书，离婚了，以色列受咒诅。我喜欢用以色列，虽然现在他们都说用一概都用犹太国犹太人，可是以色列包括所有的支派，犹太人是其中的一个支派，所有的人，所有与神立约的这个国家以色列家背叛了神的约，本来是没有可能可以再回来这块地的，约土地百姓连在一起的。但是神呢，这位神呢，他说啊，为他圣名的缘故，为他名的缘故，他顾惜他们。你知道神为了他自己名的缘故，他怎样怜悯这群百姓吗？你知道他要与他们重新立这个新约，他必须要付什么代价吗？他的儿子耶稣啊，以色列因着弥赛亚 耶稣啊的死，应当成为咒诅，应当使这个咒诅的罪，所有的罪，从伊甸园那个咒诅开始，一直到现在，一直到这个咒诅，今天陀拉当中的咒诅，完全落在耶稣啊的身上。所以以色列因着耶稣啊，哈马西亚，主耶稣基督的成为咒诅的死，成为赎罪祭，他们就得以再回到那块地，得以再回到那块地。1948年回来了，是不是他们都已经改变了？是不是他们的心、他们的灵都改变了？还没有，只有很少数、很少数的。作为整个国家的整体来说，没有，没有。那神为什么让他们回来呢？因为他的儿子已经做成了，这位超乎时间空间的神悦纳的他所献的赎罪祭做成了。因为他知道有一天以色列全家要得救。我们在以西结书看见，以西结书36:22，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啊，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乃是为我的圣名，就是在你们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我在他们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然后他说24节，他说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26节跟耶利米书一样的，先知所讲的话一样的，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你知道犹太拉比们不相信耶稣啊就是那一位神所应许的弥赛亚，他们有很多的理由，其中有一个理由就是弥赛亚来是要将他的百姓，将那些被分散在列国的百姓重新聚集回来的，他没有做到。他们说这位耶稣啊没有做到，他不是我们的弥赛亚。是这样吗？今天我们在外邦的每一位信徒都成了见证人，都成了见证人。马太福音28章，当耶稣要升天的时候，他赐下了一个大使命给他的门徒们，做什么？做什么？叫他们怎么样？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当我们把这一个经文当成大使命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一件事，就是这是弥赛亚工作的继续，弥赛亚工作的继续。他差派他的门徒去寻找他的迷羊，因为他说我会与你们同在。这就是以西结书34:11开始所说的，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必 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他说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他为什么要寻找他的羊？因为他的羊迷失了，因为他的羊被分散了。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被掳，密云黑暗的日子是以色列历史当中的黑暗时刻，被掳，他们被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二十三节，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做王。这是耶和华说的。指的是谁？指的就是耶稣啊，指的就是耶稣啊。当他升天之后，他差派他的门徒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做什么？去寻找他的羊。他说你们要等候，我要赐下圣灵来，神的灵、基督的灵与你们同在，神自己会寻找到他的迷羊，要把他们聚集回来。他这里有一个很敏感 的问题，很多人很怕当教会说我们就是以色列的时候，这些犹太人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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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不是，你们不是，你不能取代，这是取代神学。我今天要讲的就是我们误用了教会这个名词，我们是他的迷羊，他将我们寻回，寻回到哪里去？进入以色列家，回到以色列家，借着弥赛亚我们回到以色列家。他有没有做成？他做成了。在近代我们看见陆陆续续的有多少的在外邦的，所谓被称为外邦人的外邦人，外邦人的信徒回到以色列，或是来到以色列，他们没有办法居住，我们没有办法居住，回到以色列。有多少人一踏上那块地，眼泪就哗啦哗啦流出来，心里说这是我的家，我回来了。你不是啊，你是外邦人啊。只有神的灵和我们的心同正，我们是他的羊。耶稣说我另外有羊，我必须将他们带回来。他在世的日子他并没有将他的羊带回来，可是当他升天之后，圣灵赐下来之后，他做成了。这些犹太学者们不明白不知道，但是至少他们看到了，怎么有那么多的人涌向耶路撒冷，涌向以色列地，小小的一块地，为什么？这是神的话语的应验，神话语的应验，弟兄姐妹们。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解释希伯来书第八章。许多人问，第八章第十三节说，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你如果单单把这节经文拿出来的时候，这节经文就成为我们说旧约，成为过去的约，旧约。但是如果你去对照以西结书所说的话，跟对照这一节经文之前的这个经文的话，你就会明白这位犹太拉比，或许他是保罗，他所写的前约指的是什么。这个前约就是你们一点都没有专心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他， 你们走你们自己的路，你们自己以为你们是在约当中。神说什么？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这个约不是神的约。我可以很大胆的在这里讲，这个约，这个签约，不是神与以色列百姓立的约。这个约要成为过去，因为这一群百姓与他立约的百姓，他们的心变成新的心了，新的灵了，渐渐在进行当中。所以我们要看见这些背弃的、背逆的所谓的约民，自以为在约里面的，要成为过去，要成为渐渐归于无有了，要渐渐归于无有了。当我们回到妥拉以后，我们真的可以见证一件事情，那些遵行妥拉的人，没有一个人会称神的话语妥拉为旧约，不会。直到今天我们在讲约，不会，这是永恒的约。耶稣啊，借着他的宝血成为咒诅，为我们成为咒诅，或是我又说为以色列成为咒诅。他的死带去了一切的咒诅，他从死里复活，他必须要更新这个约。但是他的对象，他所爱的对象没有改变。神爱世人，神爱世人，他恢复，他不仅是要带回到恢复那个与他们所立的约，他更要把我们全部的人带回到伊甸园。借着耶稣啊，借着耶稣啊，所有的人类，所有的人类有了一条路，借着他，借着耶稣啊，借着他，我们可以回到伊甸园，回到起初。这就是启示录二十一章所说的，神的帐幕就要在人间。所以你必须要真正的明白这句话，这个前约，前约指的是你的约，照你自己的意思，自己以为的约，神不承认，因为你们所行的不是照我给你们的约，这是你们的约。救人救心里面，石头心里面的，他说我的约，神说我的约是仁慈的，是有怜悯的，他永不改变的，他的约永不改变的，没有一个约取消的，没有一个约成为过去的。希伯来书八章所讲的，不是在讲西乃之约，是在说他们自以为的约，其实他们不恒心守主的约，他们不恒心去守的约，所以神才要改变，才要换新的心，新的灵。他不是换妥拉，他不是换他的话语，他换是换你的心，换你的灵。所以现在神的新约，更美的约，是我们这一群被换了新的心、新的灵的人。以色列已经不再分犹太人、外邦人、男的、女的、为奴的、为主的、自主的，不分了。在他的里面，在他的里面是天国的子民，新造的人。因为神只立一个约，与他的百姓立这一个约，我们都在这个约里面了。他已经做成了，所以神已经做成了。看呐，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最后我要来提第二个部分，我花 很长的时间在讲这个约，但是这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我们也要提一个 很有意思很重要的、一个字，这个字就是 Vayelech， 他去、讲到申命记三十一章第一节，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众人， 但是我们要专注在这个字上，就是今天第二部分的妥拉的题目 violate。 他去哪里？摩西到哪里去了？相信我，犹太学者们不会轻易放过这个字的。他们说摩西到哪里去？去哪里？他去哪里？当然接下来说他去告诉以色列众人，但是他们看见这个字，这一个字，这一句话，这个字，在摩西的出生跟他现在此刻临死之前都跟这个字有关。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一节，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当然这个就指的是摩西的父母。但是在原文里面一开始的一个字就是这个字 Vayelech。他并不是翻说他去，讲的是有一个利未家的人黯然，他去做什么？他去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而因为他娶了约基别摩西的妈妈为妻，所以就有了摩西。然后整个故事摩西的开始要从这一句话开始。当他们讲到这句话的时候，讲这个字的时候，开始就打开了这位伟大的领袖他一生所有非凡的这个事迹。如果我们从经文上来看的话，如果不是黯然去，他去娶了这位约基别的话，就不会有摩西。但是他去，所以摩西神所拣选的仆人，以色列历史中最伟大的一个领袖就出生了。弥赛亚的预表，他是以色列的救赎主。我们看见摩西的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关键时刻，当他离开法老的王宫去观看他的弟兄的痛苦，当他转身去观看那个燃烧的荆棘的时候，或是当神呼召他上西乃山的时候，他去，或是当他因着以色列百姓拜金牛犊的罪，他转身下山打破十诫石板的时候，他多次的，我们从妥拉里面看见他多次的在神面前代求、祷告。我们看见这位领袖在他生命当中他所遇见的事情当中关键事的时候，你发现他有一个行动，他有一个主动，有一个行动，然后事情转捩改变，包括他自己在内整个的改变。现在来到了最后，神说你的时候到了，你要归到你列祖那里去了。再一次用这个字出现来表示，犹太学者说这个字可以说是标志着摩西一生的动感，行动动感，不是吗？不是吗？这是希伯来思想，我们一定要抓住的。你要有行动。我们知道不能停于听，不能停于看，止于听，止于看。我们必须要有看之后的行动，听 之后的行动，而这些行动出于神的呼召，在行动里面我们看见你自己要改变，国家要改变，整个世界要改变。我们从摩西的身上这个字身上来看，那这个字今天这个字非常有意义的，非常有意义的。曾经有一个人讲，也是一个犹太学者，有三件事情你要放在心上，你就可以避免犯罪。你们要听吗？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知道你从哪里来，你要知道你从哪里来。第二件事情，你往哪里去？从神那里来。我替你们回答，回到神那里去。在这个世上只不过是短暂的，但是这个世上短暂的时日，他说第三个问题就是，你知不知道你将要站在谁的面前受审判和被数算一生的作为的结果，你一生作为的结果。有人问他说，你弄错了吧，怎么审判在数算你一生的作为之前呢？应该是看你这一生的作为然后来决定审判，不是吗？有一个人给了一个入木三分的一个答案，非常深刻的答案，那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他说在我们生命的尽头，在我们生命的尽头，天上的法庭会向我们宣告两个判决。你知道基督徒虽然不会受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但是基督徒会站立在基督台前，也一样的要交账吗？这个你先放在心上。但是我要讲的是这个人所提出来的，他说我们在生命的尽头，在天上的法庭要受到两个审判。第一个判决中，神可以立即的裁定，神可以基于我们一生的活动或是一生的行动判断判决我们。感谢神，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不再一样了，是不是？但是第二个天上法庭的裁决呢，需要花一点时间，因为他正在等待着，等候着神要看我们这个人离开世界之后，也就是你断气之后，你死了之后，离开世界之后，对这个世界有什么影响。也就是说我们的一生在世的日子，到我们离去，我们曾经感动了谁的心，或是说我们塑造并丰富了多少人的生命，我们曾经做了什么善举在人的身上产生了真正的变化，我们有没有留下一些对这个人类有益的遗产？这个遗产不是指钱啊，价值。而这个第二个裁决是可以持续的，持续的。你知道我们一生当中从小到大，我们与许许多多的人交错，生命交错而过，有些人是我们知道的，但是有些人是我们不知道的，不认识的。但是你的生命在这些认识的人当中或是你不认识的人当中，是否留下了 影响力。有时候是你知道的，有时候是你完全不知道的。这带我们去思想一件事，就是我们绝对不是独个一个人的，不是独自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的。我们的生命是跟许许多多的生命有交错，有连结，有时候真的是有影响的，但是有的时候没有影响，这个影响有好也有坏。我们来看摩西在他生命的最后，拉比学者们说他去，他就走向十二个支派，到每一个支派那里向他们告别，鼓励他们说提己的话，说心里的话，很个人的话，没有记录在神的话语当中。然后他召集以色列会众在一起，把约书亚再一次带到他们当中，鼓励他们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不要惊慌，神必与你们同在，他一定会带你们进去。讲完这些话，摩西或许不知道他的一生影响了整个的人类，他也花时间，在这最后的时候他花时间再一次鼓励人，坚固人，每一个与他相遇的。其实摩西他的一生，他所做的，他所留下的，今天我最后我也要来问你们每一个人，我们如何在这个世间过日子？我们已经学习了陀拉，我们已经学习了神的话语，我们的生命已经更新了，你应该有一个新的灵了。这个灵人是否长大了，力量刚强了？在这日光之下，你做了什么选择？今天你能够在这里听这个信息，表示你已经做了一个选择，所以你开始过安息日，甚至于你真的开始过圣洁的生活，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你又继续的做选择，知道阿爸父神要与你同在，要与你建立亲密关系。当我在讲这个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字，你去吗？你已经做了选择，你选择过安息日，你有一个行动，你开始过圣洁的生活，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然后你又继续的选择，因为你知道父神邀请你与他亲近亲密，于是你又去了，你又往前了，与他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你又继续选择有个行动，进入他的密室，在密室里与他相交，与他相会。最后你知道你在世的日子你已经得着生命了，并且你也知道他应许的是给你更丰盛的生命，于是给你一个选择，你选择要和以诺一样与神同行，与摩西一样与他面对面，像以利亚，像大卫，像保罗，要进入他的领域，他继续吸引你，吸引我，你继续做选择，你相信你此刻与他同坐在天上，于是你就去，使这个坐在天上成为真实，你开始参与他在天上的事，因为你要将他天上的旨意带到地上行出来。你完全明白了，你的影响力不是仅仅只在今生，只在此刻， 在地上而已。你的影响力，属天的影响力，从神来的影响力，从圣灵来的影响力，将持续到永恒。因为他说，你要与我同作王，同作祭司，统管万有。就从此刻开始，我们有如云彩的见证人围绕我们，今天我们有摩西围绕我们。弟兄姐妹们，愿神一扇一扇的门为你打开，当你选择去的时候，愿神的荣光照耀在你身上。